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刚才说到这个中方突然就是有了一个重大宣布嘛，说要派他的副总理来跟美国的财政部长去见面谈啊，下周在瑞士的时候。那么您觉得这个谈会就此就出现一个转机吗？比如说双方就能把关税降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呢？您觉得
肯定会啊，首先肯定会，否则不谈就没有用了。你知道这个川普跟习近平在第一任期中是谈过的，而且是谈出了结果的，对不对？对，第一任期嘛，对，当然了，就谈成一个协议嘛。当然中间川普有加关税，就谈完之后川普也没有降关税。所以呢，就是基本上呢，就是中美关系啊，中美贸易是一个不平衡的贸易，川普就是要把这个不平衡要搬回来，所以呢，这个要求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可辩驳的。所以中方呢就是一定要退，其实跟怎么说呢，我觉得跟那个卡尼莱是一样的哈，包括欧盟也是一样的。你知道欧盟他要跟这个美国怎么谈，他是一样的，因为欧盟对美国是2000亿美元的叫做贸易顺差。
是，
你欧盟跟美国做生意，你有什么道理要有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你有什么道理一定要去维持自己的这么一个叫做什么来着，若干就叫做不对等的关税，就是更高的关税嘛，对吧？所以呢，为什么要去挡中国的这个美国的产品？那么中国这边或中共这边只有比欧盟厉害大概5到10倍，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呢，这个还有很多叫做非关税壁垒哈，这些东西都是要川普要面对的。现在呢，就是说在这种要贸易公平，中共是很难做生意做公平的，现在呢就逼他公平，看他能不能咽得下去。这就是目前，对，我觉得肯定要退多少而已。
对，但是第一阶段的时候，就川普第一任期美中贸易战的时候，他们谈的很多东西，后来川普说中共都没兑现呢。就是说那这个是比如说谈会不会真的解决问题呢，那是不是也是有一个问号在这儿？
因为上次没兑现的原因就是在川普就任的时候还是在兑现中，基本上还是在。川普结果丢掉总统之后他们就不干了。而且就我了解哈，这是习近平个人做的决定。他把这个政治风险背在自己背上，他就说就听我的，我做决定了，不执行这个东西了。他这个不执行到了现在就是他谈判中非常劣势的一个东西，美国一定拿出来说事儿，
言而无信，对吧？
一定拿出来说事儿，就因为这个事情他肯定再突出再我又得往后再退一步。所以呢在川普就任的时候，就像在普京在川普就任的时候不敢去攻击谁一样哈，那中共也是一样，所以在川普的威势之下，那中共基本上我不能说他答应了100就做100哈，他起码答应了100他会做70-80，他不敢说不做，像以前那样。
OK， 好，那这个是方伟哈，对于接下来美中贸易谈判啊，就这个关税战的谈判的一个推测哈，一个分析。那么您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呢？也欢迎您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啊，888-275-1628，888-275-1628。我刚刚有一个听众朋友留言给我们哈，虽然说的不是这个我们讨论的话题啊，但是也是个很重要的话题，因为刚才休息之前丁月说了一个我们华人很关注自己养老啊兼具投资的这个问题嘛。那有一个在休斯顿的永春庄啊这样的一个豪华老年公寓，这位听众朋友问电话哈，是713-518-5377 713-518-5377抱歉，可能我刚刚讲太快了是吧，这听众朋友说没有记下来哈，再说一遍，713-518-5377。好，那这个贸易战咱们先聊到这儿哈，这个关税战，所以就期待吧接下来看美中双方怎么谈了哈。我觉得还有另外的一个话题哈，很想跟方伟一起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哈佛大学。之前方伟有跟我们讲，对吧？这个川普政府真的是这个哈佛杠上了川普政府，你也可以说川普政府杠上了哈佛哈。反正双方是你来我往啊，互不抵让。那结果呢？这个川普政府最新宣布是要切断给哈佛大学的所有的这个财政支援，是吧？那么就是为什么川普政府现在就是突然一下子好像不给哈佛大学一点余地了啊？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对，其实川普给哈佛的余地留得非常之多，他在4月2号就给哈佛去了信，你知道那时候去的信是私信哈，私下信，然后4月11号又去一封信， 因为川普，因为另外一个我说留情面跟不留情面对比怎么说哈，就川普对哥伦比亚就下手就打，你知道他砍他的资金，截断他5亿美元，他是上来就宣布的，因为他就觉得哥伦比亚太不好了，在那个反犹啊这些方面哈，这个运动中哥伦比亚是个始作俑者，带动全国风潮，所以川普上来是收拾哥伦比亚的。但是哈佛毕竟是美国第一学府嘛，所以川普其实开始不想跟他公开来干的，所以给他写了两封信，第二封信是4月11号，结果哈佛到4月14号他把这封信公开出来，你知道，就正面挑战嘛，大家记得哈。然后2到3个小时之内，川普这边就说就是截断6000万美元的一个投入一个拨款，再加上调查22亿美元的一个叫做什么联邦的这个叫做资助要重新审查。那么在那之后呢，这个哈佛就开始扮演叫造反派领袖的这个角色哈，也不能说造反派吧，就抵抗运动领袖的姿态，带动这个大学和藤校就是跟川普干，就是基本上针尖对麦芒。我跟你讲哈，那个丁月，这个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那个教授叫 Victor Hansen， 他专门做了一个节目哈，关于这个问题。我跟你讲他的答案，他其实他说的那个分析的时候，我听了有点吃惊。他说哈佛是完全打不起，跟联邦政府是掰不起的。
哦，是吗？为什么？
对，他是输定了哈。为什么呢？一个方面就是说，当然从理上哈，这个哈佛不能搞逆向歧视啊，这些东西都已经是这个最高法院已经裁决的事情。现在关键是钱这个地方，哈佛有几个弱点。一个呢，就是说他每年现在拿联邦政府7亿，哈佛一年的预算只有60亿，11%的这个窟窿立刻出现。这就是为什么哈佛前几天要发公债，他要卖7亿美元的公债。他不填这个窟窿，但是呢，川普还能干什么哈？会可能会剥夺他的叫做给他捐款的这个叫做这个免税资格。这样的话呢，哈佛校友就给哈佛捐款的动力就大大减少，然后呢，他可以剥夺哈佛的外国学生来这读书的签证。哈佛的外国学生37%，你要知道。说的所有这些还不是最厉害，最厉害是什么哈？
是什么？
哈佛的学费为什么这么贵啊？你知道这个各个学校都在涨学费，可是你拿哈佛的学费跟一个 Michigan 州的学费，这个学校哈，甚至跟加州这个加大的学校比，这个哈佛的学费涨得非常高，7-8万、8-9万，就这么贵。但他说这么富裕的一个学校，为什么学费还要涨这么贵？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联邦政府的那个联邦的学生贷款呢，他是照批不误，谁来申请就批的。
哦。
所以呢，哈佛招的学生他都知道他一定可以拿到学费，这个学费不是那个学生家里的，是学生到联邦政府去贷款，联邦政府一定给他。哈佛就是简直坐在这个叫做坐在钞票上生活，你知道。来回前后左右全是钱，他招的学生是没有交这个交学费困难的。那学费就一直往上涨，反正就总是有人付钱，这个其实付钱是联邦政府在付钱。那现在以后哈佛的贷款联邦政府不批他怎么办？你想想看，他学费都没有啊。联邦政府的政府拨款马上就影响到，大家知道很多大学的这种教授，特别是好教授哈，他的研究资金都是联邦政府的拨款，当他没有这个钱的时候他会跳槽的，我跟你说。所以更不用说这件事情会造成哈佛在所有的学生跟老师这个父母那里成为一个 controversy。所以汉森就说哈佛是跟他说他跟联邦政府是干不起的，他一定输掉。所以我们就看以后会怎么样。
是这个就相当于前面哈好像是先礼后兵的意思，就是川普政府各个部门都说啊，你如果不怎么样啊，就是其实看起来也简单是吧，就让哈佛停止那个 DEI 嘛。停止他的政策，然后去检视那些外国学生的一些言论，不要有反美国的倾向，不要有什么反犹太主义哈，就是你不这么做我会怎么做。然后说了半天，我看这个来来回回，现在终于川普政府说我现在要给你切断金源了哈，那还有更多厉害的大招，刚才方伟讲了还有好几步还没开始呢哈。那你觉得方伟这个哈佛会就此低头吗？他会就比如说认输，或者说因为他之前讲的很强硬啊，说这个我是在维护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啊。那接下来他怎么办？怎么收场呢？
不知道哎，我觉得他最后可能要屈服，我觉得他要屈服，因为他的校董对会任由他把哈佛毁掉吗？
那这个是言论自由或者学术自由的问题吗？他会因此就失去这些领地吗？
不是，如果哈佛 联邦政府说我要你改这个叫做什么来着，你要多招一些右派的老师，如果不听的话他就进去抓人，这就是违反第一宪法修正案。如果他说你不多招些这个右翼的老师哈，不让哈佛显得能够叫做观点能够多样性的话，你问我申请钱我就不批给你，这个不是违反第一宪法修正案。你像你问我申请钱呢，这是我的钱呢，为什么一定要给你？我有很多选择不是吗？我不给你钱不是我在打压言论自由，但是我要进去抓人我就是，你知道他不给他拨款的时候，他不是违反，他不是在使用他的公权力。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作为旁观者也好，或者作为生活在美国的人也好，很多人对于言论自由的这个界定还是有点怎么说模糊不清 是吧就是说认为你联邦政府你的要求是否是合理的，比如说他作为一个学术机构啊，这个你是有一定的比如说这个叫做什么社会责任的啊，或者说你拿了联邦政府的钱，你是要有一些这个事情或者职责要去履行和配合的啊，但是可能往往我们不太去很多时候一个言论自由就给打回来了哈。好，那对于哈佛大学的这一个我听众朋友您怎么想怎么看呢？啊，也欢迎您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啊，888-275-1628，我们等会儿休息一下回来再请方伟继续。